听起来一直都在学那个约翰福音所谓的前言，就是说第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十八节。今晚终于到了十八节，也可以当作一个这个所谓的前言的一个总结。我的发音不准，请你们的原谅。不懂就举手告诉我，太好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一句话，这是约翰的总结。我们要一句一句来谈一下这个经文，这句话好多很宝贵的内容。第一个是神是肉眼见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物质的。你知道你的，如果你已经是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已经想跟你的朋友们传福音，有一种人马上会问你啊，你的神，给我看你的神，我就会相信，对不对？为什么是看不见呢？为什么是看不到呢？因为不是物质的，不是物质的。那么这个是约翰早已知道，基本上在新约圣经那边大家都会想到，都会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说这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为他要我们避免一个很大的错误。耶稣基督的身体本身不是神，没有神性，只不过是物质，像我们的一样。我们说道成肉身，你绝对不要认为神变成一个物质的身体，他也没有，但是他的灵就居住在我们人的一个人的身体，像你我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他是真神也是真人，他是真神，因为他是神的灵，神本身就是个灵，有神的灵就有神。他是真人，因为人是个身体再加一个灵，灵魂体这三个在一起，耶稣两面都有。他有个灵，不像你我的灵是被创造的，是永恒真神的灵，但是他也有一个身体，像你我一样是被创造的物质。所以约翰就怕万一他的读者，特别是看他们很多有这样的拜偶像的背景，怕他们就会误解他的意思，认为耶稣的身体有一些神性。他说绝对没有，你没有看过神。我们看到耶稣，肉眼看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看神，我们只不过是看一个物质的身体而已。可是通过变成一个人，他就将真神表明出来。那么他为什么很关心这个方面啊？如果人在这边发一点错误啊，那或者有一点无所谓啊，就可以说有一点或者一点点狂热，但是哎，你看耶稣的身体是神圣的也可以吗？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不可拜偶像，因为不可拜偶像，不但那样，也不可使用物质形象来塑造或代表真神耶和华，包括拜耶稣的形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这个是早在旧约时代，摩西那个时代已经写清楚了，对不对？请魏平弟兄给我念那个申命记第五章那一段。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这个有两条命令，不是一条，两条。第一个是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是不可雕刻偶像。那么如果已经说过不可以有另外一个神，为何再要加添一句话说你不可以拜偶像？哦，那个意思很清楚，你不可通过一个 形象物质的东西来拜我耶和华。下来这个申命记第四章已经写得很清楚，行为平面吧。
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
他说绝对不要利用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来代表耶和华去拜他。为什么呢？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为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形象？为什么不能够给你看我的神？因为我的神不像那些假神，只不过是偶像而已。他是真神，他是物质的创造者，他自己本身本性也不是物质的。当然更不用说是精神的，也不是什么精神的那些垃圾啊，他是实在的创造者。所以神就感动摩西写这些命令。那么再确认一下，你可以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分国之后，马上有那个北方的以色列北方国的那个王，因为害怕人都会跑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所以他自己就雕刻一些偶像，也不是拜那些偶像，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你看一下他做的是什么，是下边的列王上十二章26-31节，信念吧。
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名，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
好的，这个你不要搞错了，他们没有去拜那个牛犊啊。最大的可能性，按照当时的很多迦南地的人的习惯，那个牛犊应该是代表什么？应该有耶和华神就骑着那个牛犊，或者站在他的背上。类似的偶像已经挖掘出来，在巴勒斯坦那边，但是你看在那个牛犊上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知道不可雕刻偶像是代表耶和华，这个我没有过，我只不过给你们一个金牛犊啊，你可以在你的自己的思想里面，你为耶和华骑着在上面，大概是那个意思。这里也没有写，但是要不然你认为他们愿意直接的拜那个金牛犊吗？有可能，但是大概原来不是那个意思，大概是想把拜耶和华跟这个那个外邦人的一个习惯联合在一起，但是还不敢把一个偶像代表真神耶和华，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不行。因为那个罪神就定他的罪，就说你绝对不行。是的，你还没雕刻一个偶像说这是耶和华，但是连做这个绝对不行。他还要做很多事，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的宗教，他还是那样做。结果是他们很快就开始直接的拜那些假的神，怪不得你看会这样来想，会说你看就是体恤人的软弱，人需要一些物质的东西帮助他们去做礼拜，又说你不用跑到耶路撒冷那边那么远，我就在你的家乡那边给你们一个可以做礼拜的地方， 那这是犯罪。他们从那个罪就开始，就变成完全拜偶像的一个国家，最后神就惩罚他们，被淘汰了，再也不存在了，没有恢复。现在呢，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很遗憾的就是还有天主教东正教在字典上犯错，他们确实有错。他们有什么错？不知道你对于天主教有多少理解？特别是这次回家去，我就可以说是研究过一点，不太愿意的是还要去研究。他们对于那个白饼的事情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那个饼渐渐的变成耶稣的身体，而且那个酒啊就渐渐的变成耶稣的血，虽然物质方面没有改变，但是它实在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属灵的东西，就变成那个东西。结果是他们就崇拜甚至是敬慕，真的会跪在那块饼之前敬拜他，好像是神一样。那你告他们为拜偶像，他们肯定会否认，就说：“哎，我不是啊，那个就是一个奥秘啊，那个饼已经成为主的身体。”我会再问：“你要不要拜主的身体吗？”不要拜主的身体，你拜主是可以，他的身体不行。这是约翰，早在约翰第一章已经告诉过我们，更不用说那个饼还是饼。也不没有变成主的身体，就是因为他们搞错了耶稣的那句话。下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会谈一下，就说这是我的身体。那时候他还没去十字架，当然不是他的身体。他是说你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他也没有说是为了再一次把我牺牲在十字架，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是一个纪念，这是耶稣的话，这不是天主教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忽略了这个基本上的一个真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包括耶稣的身体，不用说这些饼啊，连原来耶稣的身体，现在在荣耀里面，在天堂那边，你到了天堂，你拜耶稣，他也有一个身体，他的身体会是怎样？像你的身体一样，知道吗？你也要复活，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当然，你不会彼此拜，你的身体，他的身体一样，他永永远远是一个人。你拜耶稣是因为他的灵就是神，不要拜物质吧。虽然那些比较有智慧的天主教徒他们会否认，但是本身就是得罪神。就像早在以色列封国的那个时候，那个耶罗伯安他所做的同样的是得罪神。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做的就是用很多形象，那你可以说用一些形象，我不是拜，我们只不过是用这些形象来提醒我们想到一些属灵的真理。那本身或者没错，你可以画画花儿，是代表耶稣，是耶稣的样子。OK， 我不是说这本身就是罪，但是开始使用那些东西在你做礼拜中，结果是不知不觉你肯定会开始崇敬什么？崇敬那个物质的东西。这在天主教的历史上很快很快就发生了，一直到现在他们确实是崇敬那些物质的东西，这很容易就堕落了。他们早已堕落了，甚至他们有一些水说这是圣洁的水，因为已经祝福了，现在是特别的水，他们进去他们的一个教堂的时候拿一点水就画着十字架在自己的身上，把它当作圣洁的水。水是圣洁吗？会是圣洁的？不然那样还有好多遗物。当然可能大部分是假的，有的可能是真的，就是说这是某某为主的名而被杀的人的一个身躯的小剩下来的一个部分呢，或者这是耶稣的十字架那个木板的一小小块儿，特别在中世代。他们不断的在卖那些东西，赚了很多钱，好多那些遗物开始看他们为神圣，和各种各样的迷信。 都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违背了你的基本上的一个原则。虽然他们会很热心的就否认说没有没有没有，实际上是有，因为不够小心。你不要用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来拜神，甚至我们摆饼的时候也不是拜神，知道吗？甚至我不太喜欢那个主日礼拜 那句话，因为在新约圣经他们有聚会也不是礼拜，用 那句话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不太理想吧。Okay. 你拜饼的时候你不是做礼拜，你是纪念，纪念耶稣所做的，很单纯那个。所以你要远避这些罪。在这里这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是十四节已经说道成了肉身，就为了免得我们误解那个意思，下来的就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很清清楚楚，任何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物质的东西，也要很小心使用那些东西，很小心，不要像耶罗波安，不要像天主教那样，甚至最好什么呢，不要用，不是必须有的。你有一些有图画的书，有要叫主日学画了一个耶稣， OK， 我不是说不可以，绝对不要开始摆，不要开始崇敬，不要开始敬慕，绝对不要。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第二点，我们要看这句话，独生子即独生神的意义。这三个字包含了很多很多意义。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但只是事实，最古老最可靠的圣经约翰福音的桥本不做独生子，而做独生神。可能这个是你没知道了，因为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他们还是靠按照那个习惯来写子，但是最早有子的一个就是属于第五个世纪，但是那个更早了，有大概属于公元两百年左右的一个，很早，或者是属于第二个世纪，或者是属于第三个世纪的，还有一个第三个世纪的，还有一个第四个世纪，还有一个第五个世纪，还有一个第八个世纪，最古老的最可靠的，他们都做什么？做神，很清楚。结果是到了现在，好像我所知道所有的现代的英文翻译都已经做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用那些几百年之后的桥本来做标准，你应该用那些最早的。那么为什么把它改成子？那很容易，因为在十四节已经说了独生，父亲的独生，不是十四，是啊，好像十三节已经做了独生。而且耶稣自己说我是他的独生子，也我是神的儿子等等这些话，比如说在第一章十三节以及很多其他地方有神的儿子，那也是对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独生子，独生子本身不是一个错误， 这句话其他地方有，但是很奇妙的是在这里约翰是再一次强调耶稣是神。如果他是子，独生子，他本身就是神，他不是等到他变成一个人才是独生子，绝对不是，不是他变成一个人的时候神就把他出生了，绝对没有，只不过是道真神成了肉身，但是他永永远远就是神的独生子。所以按照我们能够研究出来的，能够确认出来的，应该是本来圣灵感动约翰写的就是独生神。那句话你会觉得有一点难抓住，对不对？但是其实比独生子啊不是更难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神，他是独生神。在这里你要抓住是什么？他是神。当然在第一节 第二节已经告诉过我们，起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知道他是独生子，你也知道他必须是独生的神，但是原文是神在这里，所以他是独生神，真神。那么说那个呢，我们要问，你说他是好像是被出生的一个，有一个父有一个子，那是什么意义，那是什么意思？我要看三个方面，像我们人一样，还有一个方面绝对不像我们人。第一个，就像人类一样，他们之间有权柄的关系。请念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所以犹太人愿花钱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耶稣就承认父有权柄叫他怎么做，他也另外一地方说，我总是做我父的旨意，是我所做的。甚至在这里说，我没有自己想我应该做什么。他说这句话，他不是说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所以我不会做什么，没有，他说他是父，我是子。周围的犹太人也明白这句话，甚至他们想处死他。你是谁？说神不是父，也不是父神，而是说他是我自己的父亲。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已经习惯了这样讲，但是在那个当时的人也绝对没有这样说，不会随便这样说。而且他所用的那些话语他们都明白，他们都是犹太人。他说神是我个人的父亲，就是我父亲。就像那个洪秀全从来说过他是耶稣的弟弟，对不对？就是我与耶稣有这些一定的特别的关系，不像你们。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我与父神有这些特别的关系，不像你们。所以他们就明白了这一点，也恨他，也想处死他，也不相信他。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他与他父的关系包括什么，他就会遵守他的命令，他就会生活在他的权柄之下。就像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你应该听从你父亲的命令，所以有这个权柄的关系存在了。好，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因为他说他是父，我是子，还没有创造任何一个人，已经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存在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在小部分能够反映神，三位一体真神之内的关系，是因为那个才会有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像人类一样，父子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当然在人类当中有些父亲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好，但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应该有的是密切的关系，一个父亲跟他的孩子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他在哪里？他在父怀里的，告诉我们他们的关系是那么密切。在父怀里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找另外同一句话，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就是十三章二十五节，请你念一下。
那门徒就只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
胸膛在这里就是怀里那里，一样的原文是一样的。你记得他们正在做什么？就是最后的一个晚餐，对不对？有约翰靠着耶稣，就靠近了耶稣，甚至附着他的怀里。你记得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是很贵的一次吃饭，他们就会躺卧，你记不记得？有没有学过那个呢？躺卧在那个桌子边，一个，所以你很容易这样做。他就从他自己的那个卧到耶稣的卧，或者那个两个卧在一起。没学过，不明白。他们是这样靠着来吃，真的。
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就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们的习惯。如果是有钱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事情，他们会这样来吃饭。 你有没有想象有两次有一个人要高摸耶稣的脚，他像在吃饭的时候，方便不方便？你现在想高摸我的脚你很难，对不对？但是他们这样躺卧，你很容易嚼他的脚，这是事实，你们笑什么？所以他们这样来做，所以约翰就扶着他的怀。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也已经感觉到过，你本来以为他们都在做，他是这样做，对不对？还是很亲密的一个。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有多少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愿意扶着他的怀这样做，或者这样躺卧呢？没有很多，对不对？就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们，或者自己的配偶，或者怎么样，或者自己的小孩子让他做。这是父和子这样的关系。你能够想到最理想的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最亲密的、最疼爱的关系呢？那就是耶稣跟父亲的关系是这个样子。他要我们学习到这个，才会称呼自己子，就像人类一样，父子都有一样的本性，这是很重要。我与父原为一。唯一在希腊语就是中性的，是同一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有三个位格在三位一体神之中，所以耶稣没有用男性，他用男性，他是男的，父是男的，他可以说啊，没有，他用中性的。希腊语有女性，有男性，还有中性，他要用中性，为了代表我与父原为一，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本性，不是同一个人。那么狗会生出来什么东西啊？小狗。猫会生出来小猫。人会生出来人，是同一个本性，对不对？父亲和孩子是同一个本性，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父神和子是同一个本性，他是神。就像狗也不是猫，猫也不是人，神也不像我们一样，他与我们分别，他分别为圣。圣洁基本上的意义，那个词最基本上的意义是分别，不一样，与你们不一样，与我们不一样，他与一切所有其他的不一样。父子一样，与我们分别，但是与我们也有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爱我们。你能够爱一只狗，你能够爱一只猫，神也能够爱他所创造的人，虽然他的本性是不一样的。当然他爱我们不像我们爱狗一样，当然不是，其实他爱我们比我们彼此爱还多了。你唯一的真正的一个比喻是神怎么爱你，就是你自己怎么爱你自己，就是那个才算，就是那样才算。这三个方面，父子的关系像我们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一样，但是有一个方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不像人类，没有时间先后的关系，也没有起源与结果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不然你会说，好，我现在明白了，他是父他是子，这样先有父才有子，那个父产生了那个子，绝对不是，这个就没有。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已经有太初，也没有先后，对不对？没有一个以先，就是太初，没有再初，最早他已经有了，所以不是先后，不是时间先后的关系。这个方面不像我们的人，不像我们。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58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你记得就是那句话，他说的是我是，是耶和华的名字。OK， 没有时间的关系，在他们之间也没有一个是起源，一个是结果的关系，这个是他们没有，这个我们不要错。OK， 你会觉得有一点难抓住，对不对？但是确实是这样。所以至少三个方面像我们一样，父和子有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方面不一样。这样也包含在那个独生子、独生神。好，你有问题想问吗？
我就是想问，他既然是有权父子、有权柄，那个父有权柄，但是他这里也写到我与父原为一，那不是平等吗？那为什么是又有一个权柄？
不错，这个会我的回答你会觉得是奇怪。现在你终于能够明白，怎么会在婚姻之中有丈夫做头，有妻子要听从他的，但是他们的价值是一模一样，也是完全平等的权柄的关系，不像世人看的父你是子，我们本身是一样的，就像丈夫妻子本身都是人，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还贵，对不对？但是还有这个权柄存在，我们很难，因为已经犯了罪，已经堕落了，所以我们在权柄关系之中经常见的是利用，对不对？为了自己，你讲权，你应该像什么？像耶稣一样说我是好牧人，谁有权柄呢？那个牧人或者那些羊，谁要听谁呢？羊要听牧人，对不对？但是他说我是好的牧人，我会什么啊？我会舍己，为了我所掌管的那些。神是这样看权柄，你有权柄是使用为了在你的权柄之下的人的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奥秘，因为只有一个神，他们本身都是神，这个确实是一个奥秘，但是那个权柄的关系是实在的。希望我的回答会帮助你一下明白在教会中或者在家庭中的那个权柄，你做的也不是超越耶稣所做的，因为他也看父，承认父的权柄，虽然他们的价值一样，他们的本性一样，但是他们的权柄不一样。最后就反面要看独那个词的意义，就是独一无二。我把这个独生分为两个，原文是一个词，是 monogenos 差不多了那个意思，但是那个也可以分为两个，独生也是可以说是直接的翻译那个原文，所以我们也可以分独是什么意思。这个很简单，独一无二的，没有别的像耶稣一样，没有任何别的，父只有一个子。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没错了，但是像跟耶稣绝对不一样，没有别的，没有任何别的，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救主，没有谁像他，独一无二，绝对是这样。包括在救恩之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请慧平念下来的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还有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那个他就是耶稣，在这个经文中他是独生子，只有他，没有别的，是神，他是三位一真真神的圣子，既是三又是一，所以只有他，他是独生子，没有别的。要抓住这个，绝对绝对没有别的，因为绝对绝对没有别的，所以绝对绝对没有别的办法得救。你想到父那边去，就是说你想到神，你想到天堂去呢，不要下地狱呢，只可以通过他，也不可以通过任何别的，因为任何别的都不是独生子，独生神，只有他 别的都是假的，骗人的，或者只不过是人，但是没有什么，只有他。哪会有别的办法呢？神只有一位，那一位神只有一次，道成肉身。说一次是一直到现在还有效的，还是一个人，只有一次死了，一次复活了，再也没有，圣经就说将来也不会再一次死，也没有别的。我们不是像世人就控告我们说太假了，太骄傲了，怎么说你的是真实的。我不是说我的是真实的，神就是说我的是真实的，这本来不是我所编造的一个宗教的。如果我要造一个宗教的话，肯定是为了让我自己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人，而且留给我的骄傲一点地步吧。没有，这是神的，不是我的，不要怪我。而且本来有内在矛盾的东西，两方都不可真实的。穆罕默德就否认耶稣是圣子，是真神，他活着是，他活着不是，如果他是他就是，他不是他就不是，他不是基督教是假的，他是基督教是真的。在这个我们不可让步，一点都不可让，因为只有一个神，他只有一次为了我们罪人就死了，舍己，为了要拯救我们，他是独一无二的独生神。好，这个经文，我们看的这个经文，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我们已经有一个概念，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神，那个我们或者有一点概念，最后呢将它表明出来，把父把神表明出来。在耶稣的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神他的荣光。请为您念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还有下来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到十一节。先那个哥罗西就等一下。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好，爱子是指耶稣，子是指圣子，神所爱的圣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么我们刚说过对不对，耶稣的身体也不是神，也不是神性的，在这里的意思应该很清楚，在他的生活，在他的行为，在他所说的话，在他所做的事之中，你能够看到神的样子，你能够明白神是谁。那个首生 那句话的意思是长子，是说他的地位，不是说他的先后关系，在他之后也没有别的，他是独生子，但是他站在那个长子的身份，那个首生的，不要搞错了他的意义。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太初有道，一切所有被造的就是借着他造的，他在物质之前已经有耶稣。 OK， 但是这里就要的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是保罗通过圣灵的感动就写了，当然保罗和约翰他们写的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还有下来的约翰福音是四章第六到十一节，信念吧。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回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回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耶稣自己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腓力是一个犹太人，他明白神是看不见的，他明白神是个灵，甚至他也知道耶稣自己曾经说过神是个灵，知道是看不见，所以他也不懂。耶稣在这里可能是很难过，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他已经临近了十字架，他们还不懂。但是他还是比较温柔的就回答说，你与我同在这长久，你还不认识我的。在此在旁边，如果你觉得你已经与主很那么长久，你还不认识他，那你肯定要悔改你的罪，但是他也不会丢弃你啊，也没有丢弃过那个腓力啊，对不对？但是他又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了真神。你要知道神是谁，看耶稣就会知道。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几个经文，我们就能够看几个，挑选几个方面，当然有很多别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曾经说过，三位一体的真理包含了很多很重要的内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不需要你，他不需要人，他不是因为很孤独才创造过人。有一些传道士，有一些牧师，我曾经听过他们这样打个比喻说，啊，有一天神就觉得，哎呀，我太孤独了，我就创造人类吧。没有，在太初，在永远里面，他们三个之间已经有爱的关系。不要创造一个你才有一个爱的对象，不要创造一个你才能够有一些家庭的感觉，已经有了，都已经有了。甚至两个都可以看一个，一个都可以看两个，像在家中不仅仅是一对夫妇，打个比喻吧，有一所家，他们三个在一起，这只不过是打个比喻而已吧，不要搞错了我的意思。不需要你，感谢神他不需要你，因为如果他需要你，他就怎么，他就破坏了，你也破坏了，就没什么。因为你会经常犯罪，经常不做，甚至如果是可能的话，你就会叫他失望，但是他不能失望，至少不能失望属于他的人，那些基督徒。他不需要你，感谢神绝对不需要。你看到耶稣他自己的门徒做的那么糟糕，真的会令他很灰心。灰心是有，绝望是没有，有的，对，最后就下地狱。灰心痛苦的心经常有，甚至到了他最后一夜，有 那三个最了解最有信心的人带着他们，好，跟我一起祷告，他们都，你知道，三次睡觉，对不对？他不需要他们，他不需要你，他的爱不像我们的爱，我们的爱总是，不是总是，但是常常隐藏在中有一点自私，对不对？对不对？也我爱你，但是因为我帮助你，我自己有一个好感。神也不是，感谢神。一点都不依靠你，一点都不需要你，还是很爱你。他是自由拥有，他也是创造者。第三节，对不对？万物是借着他，就是基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一切所有的东西的来源，一切所有的好处的来源，他是供应你一切所有的需要。就是那位耶稣，就像他当时能够供应他们的肉身的需要，能够，就说你要信靠神，他们走来走去还有饭吃，甚至能够治好他们的病，甚至能够使那些死人复活。他有这样的能力，自己也复活过了，将来能够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你有任何一个需要， 他都能够供应给你。需要他保护你，他就会保护你。需要他让你受苦，他会让你受苦。需要他让你被处死了，荣耀他，他会让你被处死了，荣耀他。我没有说他肯定会给你一切所有你想要的，但是你所需要的他能给你。一切所有存在的，包括感觉，包括灵，都是他直接的创造的，要不然就没有。任何你能够想要的东西，或者是神本身，或者是他所造的，也没有别的。这是耶稣成为一个人，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创造者。那你可以靠着他，你不用怕，绝对不用怕。他是光，第四第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光能够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一个偶然的副产品吧，是一个猴子变的一个东西啊，你或者是本来爱你设计你的真神造的，你就是这个的。你是一个人，你跟一切所有别的不一样，你有一个灵，你是他所造的。这是光，就告诉你是从哪里来的，光就告诉你你为什么存在，你存在是为了他。对于我们这些罪人，这总是很难，对于我也是很难。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但是你说我存在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很难受。因为我本身很自私，你愿意为我而活，为我而死，那不错，我很难为你而活。可是他就告诉你，你存在是因为他，也是为了他。告诉你你从哪里来的，告诉你为什么存在，告诉你你现在应该做什么。第一，因为他爱你，他也是圣洁，你要悔改你的罪，信耶稣，这是第一个你要做。做过那个呢，第二个是你要跟随他，你要按照他的命令，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的要求本身就是什么？爱他，也爱别的人。甚至约翰敢说，他的要求，他的命令也不重，不算是难受的。对于你的新人绝对不难受，对于你的旧人很难受。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他会告诉你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并且他会告诉你你往哪里去，从哪儿来，为什么存在，现在应该做什么，将来往哪里去。你信他，你到他怀里去；你不信他，你孤独的到地狱去，受这样的一个痛苦，你永永远远远远会做一个罪人，困在地狱中，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受痛苦。他是光，就告诉你这些事情，一切所有你会看耶稣在约翰福音和其他福音书里面就记载他所讲的。他也是生命，写在这里第四章，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他是生命，包括你的身体，愿意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我再举那个例子，我父亲临近死的那个很难看的样子，已经几个月了，没有走路啊，基本上没吃饭，越来越少，最后不吃，到处就可以看他的骨头吐出来。耶稣说，生命在我里面，你我生命在你的身体中有，但是是很暂时的，你也知道，正在用，一用光了就没了。也就是说，我会给你一个新的永恒的身体，很宝贵，很宝贵，很真实的。这是耶稣，他也会给你一个新的灵魂。你旧的灵魂已经肮脏了，你自己的罪。他圣经里面打几个比喻，一个是把那个肮脏的东西就洗掉了，但是更深奥的一个比喻就是说，重生，给你换一个新的灵， 新的灵魂，应该说了，它有生命，能够给你新的生命在里面。什么是生命？永生就是什么？认识你独一无二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六节第三节吧，有关系。他说我会让你认识我，我会让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会让你认识我，还有可能比这个还更好了，就是我会认识到你，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终于有一个是真正的认识我，真正的了解我，知道我内心一切所有的，也还是爱我。是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了解你，不但这样，甚至很多隐藏在你心里的东西你不敢给别人看，因为很难看，你也怕他们就会远离你，你怕的也有道理。但是神已经看透你的心，他还是完全爱你，你会与他在一起很快乐，就像一个娃娃与他母亲，他母亲了解他，他不太了解母亲，他还是很高兴啊，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父亲一样，小孩子像他们这样那么大了，两三岁，他的动作，他的内心的东西，真的是那个父母亲基本上可以说一切所有都能够了解，能够理解，他也是没有隐藏什么东西在里面，他有什么感觉就告诉你，就给你看，你会这样，你他也不用怕，不是很被动，是很活泼的，像你孩子一样，那是总是很谦卑，心里很满足，总是有安全感，总是安心，给你生命，生命是这样来认识他，也不仅是现在，也是永恒的。这是耶稣带来给你，因为他知道你心里一切所有的污秽，还有这样一些若有若可以勉强这样说的话，知道那些好的东西和那些坏的东西。我用好在这里是相对的来用，对不对？知道你所渴望的东西啊，知道你所可怕的东西，知道那些关于你自己不懂的事情，他也完全理解，他也还是爱你。这是生命，认识他，也被认识。还是被爱，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已经说过，简洁的说过，恩典和真理就写在这里，是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是罪人的朋友，这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一个朋友，我需要一个这样能够理解我的朋友，但是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个爱罪人的朋友。恩典是神赐给你，你不该得的，也不给你，你该得的，这是恩典。因为你是罪人，你该得的是惩罚，他不给你，不该得的就是他就接受你，他还是给，并且恩上加恩。你记得上次我们说过，或者上次说过那句话，原文的意义是什么？是恩就替换恩。你用过某一天的恩，那他再给你新鲜的恩；你用过某一个时刻的恩，还有恩。你继续犯罪，他继续给你恩典。你有很多需要，你的需要，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甚至每一个小时都是新的，他的恩典每一个时时刻刻都是新鲜的恩，上加恩，上加恩，再上加恩，够你用，也超越你所用的。不管是说在赦免你的罪那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就叫他，甚至是提前告诉他，也告诉他，哎，你居然毁了，我还要使用你。他真的继续使用他。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再过可能二十年或者十几年，在安提亚彼得再一次失败了，就从那些外邦人当中本来是愿意跟他们有来往就退出了，这也是得罪耶稣，很厉害的，就像没有三次不认耶稣，反正是一样重，一样重的一种罪。耶稣也通过保罗使他就恢复了。嗯，上下恩，我们经常想到那个大卫王，对不对？我们记得他所做的是什么，犯了奸淫，在奸淫之上再加添谋杀，也不仅仅是谋杀，也是他的谁，他的很忠心的一个仆人，他自己的一个朋友，他自己逃命的时候那个人好像已经跟着他，他就谋杀了他。他是要恩，上加恩再上加恩，上帝给他也没有废弃了他。现在大卫王早已在天堂那边跟乌利亚在一起，知道吗？他们在一起在那里。你笑什么？有一天你会见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彼此爱。恩，上加恩。小的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因为害怕去布道会，后来害怕就逃走了，保罗不要再次用他，但是神也让马可回复，不但是赦免他的罪，也是回复他的释放。到了晚期，保罗就愿意跟他一起同工，甚至觉得他是很可靠的一个同工。不管你曾经做过或者你将来怎么做，神有恩上加恩够你用，不管是因为你的罪，这是你最需要恩典的一个方面，或者是你心里的渴望，或者是你肉身的需要，或者是什么，或者你面对什么很难过的事情，他总是有恩能够替换昨天给你的，今天早上给你的，上个小时的，五分钟前给你的，已经用光了吗？那你再求他，他给你，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因为舍己他有权柄赦免罪人的罪，因为本身是创造者，他有能力给你任何你所需要的，因为完全了解，真的知道什么是为你好，会给你。还有呢，有耶稣就有父神，很简单，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三节，凡不认子就没有父，认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如果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边，承认你的罪，相信他，依靠他，不管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是第一万个次再次认罪悔改，同样的他会说，我把自己给你，我就是神，我愿意把自己给你。我们不要忘记，最最最谦卑的就是神。他为什么恨恶骄傲？是因为他自己那么谦卑。甚至有人说，你是骄傲的话，你不能够亲近他，是因为，也并不是因为他恨恶骄傲，他确实是恨恶骄傲，但是他自己那么谦卑，你找不到啊，你太高了，他太低了。甚至这样看。当然你本身不高，他本身也不低啊，但是他是很谦卑的，愿把自己给你。你心中最深刻的一个渴望就是这个，因为本来被创造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认识他，是为了爱他，分享他的爱，而因此能够爱别的人。通过耶稣你能够有，如果今晚你还没信他，那你现在来，他真的是你的创造者，你还没确认好那一点，那你就祷告，他已经确认好他自己的存在，你可以祷告，他还能够听，甚至你有一点怀疑也可以。你是基督徒呢，那今晚再一次去十字架，总是要通过十字架，因为总是有罪，通过十字架再一次 进入他所在那里，他的圣殿啊，天堂祷告，而且天天都可以，他愿意把自己给你，这是你心中最最深刻的一个渴望，比一切所有更深刻。所以如果今天你被试探就捆绑，甚至被罪恶就捆绑，那你现在来，他会释放你，给你比你任何所渴望的还宝贵的，就是他自己。我们祷告。耶稣，虽然这一切所有都是真实的，都是从你的真理来的，我们还是属肉体的，求你释放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谁是属于你，还正在与罪恶有斗争呢？也还不愿意放，求你帮助那个人，帮助那个人或者那些人看清楚你自己的美丽，你自己的宝贵。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抓住那些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的东西，甚至是罪恶的东西。求你帮助我们追求最宝贵的，不但是最宝贵的，是唯一的宝贵的，唯一的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就是你自己。而且你那么谦卑，你愿意把自己给我。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求你圣灵感动他们的心，叫他们寻找你，开始默默能够摸到你。现在甚至多少信心就通过多少信心就祷告祈求。